很平安。
上一次我在这里教一个比喻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圣经有好几个比喻，上一次讲的是牧羊人跟羊的比喻，那今天要讲的就还没出来。今天要讲的是窑匠跟民子的那个比喻，这也是圣经中旧约新约都有提到的一个比喻啊，窑匠跟泥土的比喻，这是神跟我们上一次讲的牧羊人跟羊是一个牧羊的关系。那今天讲的这个是塑造的关系，神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他怎么来塑造我们的这个情形啊？就是我们都看过这个窑匠制泥哈，这个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，他就把它做成一个器皿。这一段主要是从耶利米书开始讲到这一个，那罗马书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九章，也就是引用耶利米书讲的，这是神对耶利米说：“你到起来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要告诉你一些我要告诉你的话啊。”然后他去了以后，就看窑匠在转泥做器，这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情形啊。他说窑匠用泥做器，在他手中做坏了。然后他就看在用这一块泥做别的器皿，窑匠怎样看就怎么做，就是窑匠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好像没看过这个东西啊。那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去参观这个窑匠做泥的这个情形啊。所以呢，窑匠是有绝对的主权。当然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就不是完全的，只是取它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全部。因为泥土是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的，但是我们是有自由意志。这个泥土呢，在窑匠手中要把它做成什么它就做成什么，它不会逃走的。但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所以神常常坐在我们身上，坐一半可能就跑掉了啊，就受不了了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窑匠，他讲这一件比喻，主要是讲到窑匠的主权，窑匠的主权啊。罗马书这个耶利米书十八章就特别讲，他说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像这窑匠弄泥呢？这个是神讲的这个比喻。然后他说泥在窑匠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，这是说出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哈。但是下面那一段我们常常就忽略了，而且我们从耶利米书保罗耶利米书引用过来，在罗马书讲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没有去对照耶利米讲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这个神，我们好像我们这个人性完全没有自由，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啊。但是这一段讲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他说，神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者是一国，这个当然也包括个人啊。我要拔出，要拆毁，要毁坏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后悔转意离开恶行，我就后悔。所以窑匠是有主权，可是他的主权是根据什么？
反映我的
那个泥土的那个国，那一国那一邦，甚至包括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是不是回转？本来是要把它毁灭，可是回转了以后就不毁灭了，这是神所说的。下面也是一样啊，他说我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下面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者是一国，当然也包括个人，要建立那灾止。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这一段，我们就知道神的主权跟我们个人，跟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关的，不是神那么霸道啊。神要做什么，他有这个主权，可是他的主权被约束在我们这个人或者这一国的身上。我想最明显的就是约拿去传福音，神要他去，他到约你到亚述尼尼伟去，他说再过四十天尼尼伟就不倾覆，可是整个尼尼伟城的人就悔改了。那个时候根据一般解经的来讲，我们都知道明天有那个日全食要经过美国， 可是我们是比较远，因为它不是从东岸从往南下去啊。日全食来的时候就整个就黑了。那个时候一般解经家说，那个时候尼尼啊约拿船的这个祸因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，突然有一个日全食发生，整个天黑了，所以呢他们就真的很害怕，神也用这种天气的这个来提醒，所以整个尼尼微城就回闪了，从君王到连牲畜都披满浓灰。那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我何时认到一邦一国要拔出要毁坏，如果他们悔改，我就不将所说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。这是摇匠制造泥土的那个情形。那我们再说以色列，神是不是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整个以色列民？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如果遵守，你们就居上不居下，你们就坐首不坐尾，你们就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这个国家选民呢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随着外邦人拜偶像，神本来要把这些恩典福气赐给他们，可是他们就必须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这是摇匠跟泥的这个情形啊。好，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刚刚读的就是引用这一段。那你这个人呢，你是谁，便敢向神降罪？我们一个泥土没有权利向神降罪。我们神把我们摆在哪一个出生在哪一个家庭，不必向神没有权利向神降罪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。我听过有人跟我说，我为什么不生在这个富二代家庭呢？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工作啊，现在做不完的啊。甚至有个小孩说，我根本不用读书，我根本不用工作，我爸爸妈妈，我爷爷奶奶，我外公外婆，这六个人给我的产业我已经够吃几辈子了，都不用工作了，这是出生的这个条件。那我们不必向神降罪，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贫穷家里，我为什么出生这么丑，这都是神有他的主权。我后面会讲到一些情形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到人的责任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可以向神降罪，我们不要去埋怨神，你为什么这样子来做我？神已经有讲到那个条件，他有主权，可是他的主权也受到我们人的这个责任的影响啊。这个人的责任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，我论到一邦一国要拔出要毁坏要拆毁，如果他们后悔了，我就不将所说的灾降下来。我说的一般一国或者个人要把恩典赐给他，如果他行我眼中看我恶的事，那神就不把福气降给他，因为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责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哈。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这只是主权的问题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摇匠纯正的心。没有一个摇匠会存心要把这个名做坏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要做得很好的啊。摇匠纯正的心啊，罗马书第九章接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可以向神降罪。他接下去就讲，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。这是很特别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读的时候读到前半段，为什么？或者是后半段？因为这一段引用出来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这个法老，因为前后说我要叫法老的心甘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所以我们就认为法老不甘心都不行，因为神要显明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哈。可是他这么讲，他只能说我倘若我要显明他的愤怒，也就是这个摇匠这个瓦器做坏了，要显明他的愤怒。那按我们来说，这个摇匠应该怎么样？他明明知道这个会做坏，他会怎么？就把它摔坏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神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法老会心刚硬？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经历火焰，神要他去向法老的时候，神已经告诉摩西，法老的心会刚硬的，法老心刚硬，他不会放，法老不可能。 粮它是200万免费劳工在那里劳动，现在白白一句话，凭你一句话，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就去，这法老是不肯的。神知道法老不肯，可是神还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去请求法老，每一次讲的话都一样，容我的百姓去大山上去侍奉我。那摩西请求法老一共请求8次，一直到第6次法老都不肯，每次降个灾法老就说好你们去，等到灾过了以后又不行了，又不让你们去了，一次一次的就是这样的情形。第6次请求都不肯了以后，神才开始，圣经才开始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。神一开始就知道，就是这一句话说，神如果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那到底说我们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，我有这个主权，我很生气，你会怎么样？今天有很多人一生气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一个人讲，他说我的妻子一发脾气的时候就摔东西啊，而且都是把那个好的特别贵重的东西就摔了。所以他如果他知道他要发脾气，赶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要不然他就摔了。去他家的时候，你看不止这个东西摔坏，连这个地板都摔坏了啊！他有没有主权？这是他家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他，你为什么摔这个？这是他的主权。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就是摔东西，就是这样的情形的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怎么样？他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他却多多的忍耐宽容，那可怒，预备遭毁坏的气。你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还会坐下来忍耐吗？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，每一次都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我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说很生气的时候，他坐下来慢慢的数到实在发脾气。我想没有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是这样，他明明知道法老不会答应，可是他让摩西去请求，请求8次，第6次以后都是一样的情形，然后才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神是不是多多的忍耐宽容，然后证明你就是不听，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形啊？所以呢，这里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是说法老的心不刚硬都不行啊，因为法老有自由意志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神有主权，泥是一个比喻，我们人不是泥，虽然是泥造的，可是神给我们从这个泥里头把自由意志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有选择权，法老会选择听或者不听。所以神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那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，讲了6次都不听，那就任凭你就不听，然后3次还不听，那就什么，那真的灾就降下来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罗马书第9章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哇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那我就是不蒙恩典的人，我就是不蒙怜悯的人，那就是不是啊，其实不是。诗篇78篇说，神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而且他摇匠巧妙的手，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。神用心中的纯正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！神很奇妙的这个做法。提摩太后书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。一个窑匠，如果是一个窑匠的话，他很大的工厂，他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那我们这边对照，我们就知道贵重的就是金器，卑贱的就是瓦器，木器瓦器就是相对的这个哈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那什么是金器银器？我用这个比喻，我以前在里面讲过，这个是宋朝的黄玉鸭，这一块玉不是纯的，可是这个巧匠，这个雕刻家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眼光，有这个巧匠的手，他可以把它雕刻成这么纯、这么美的一个黄玉鸭，这个脚，这个鸭子的脚是黑的， 我常常想，如果是在我的手中，那我肯定把这个头也砍掉，把这个爪也砍掉，那就剩下一块是纯的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想？这是一个残缺的，是不是没用的？可是这一个窑，这个巧匠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巧妙的手。这个是接下去，这个是一个清朝的翠玉白菜啊，这一块跟刚刚那个一块一样。这个玉呢也是不纯的，下面是白的，纯白的，上面是绿的，还有黑黑的，还有一点一点黑黑的。那如果是我们的我来做，那肯定把那黑的去掉了。但是这个雕刻家有这个眼光，有这个智慧，他就把它刻成一个白菜。你看这么美的一个作品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精品。而且它这一块玉最大的瑕疵就是一点一点黑黑的，它就把它雕刻成一只虫，那个虫的身上就是一点一点黑黑的。这个翠玉白菜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啊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台北的话，去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这个精品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啊。这个最有名的那个雕刻最有名的就是那一只虫，那一只虫身上的黑点这是它的瑕疵，可是这个雕刻家可以把它雕刻得这么完美，是不是？我的神也是这样，我用然后巧匠塑造的方式，神怎么来塑造我们？第一方面，神要塑造我们，我刚刚讲的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。我们这些人，神要塑造，第一方面他用真理的明灯，圣经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神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该学习的，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曾经有一个人就跟我讲，我现在很生气很生气，可是看到太阳下山傍晚了，那我就知道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那就什么，那就不生气，那就是什么，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有个明灯点的，就照着神的事情神的话去做。我们要竭力与人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这些都是神的话。那不可怎么样，很多圣经讲的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什么信与不信的，不能同父一个，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，就是一个蒙福的人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就是有福的，这是一种塑造的方式。就是好像有的人所说的，这个父母怎么说，老师怎么说，就乖乖的去做，这个班好学生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些人，就是你告诉他我们这个礼拜要读多少圣经，他就照读，就是这样子读，一天读几张圣经，哎，就是照读。我认识一位姊妹很可爱，她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一位带领她的姊妹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回去每一天读圣经，每一天祷告，你实行一百天。刚刚信主啊，你实行一百天，他说我相信你就会把读经祷告的习惯就会养成。这个刚刚信主的人啊，这个也是三好学生的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么说，他就真的这么做，他就回去真的每天读圣经祷告。他真的把这个习惯养成，到现在十几二十年，每一天早上起来晨更，每一天读圣经，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明灯，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。这种就很容易雕塑，这种就很容易做成门徒，对不对啊？你的话，神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我们要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，这样就很容易雕塑。神在我们身上，哎，告诉我们你不可以这样做啊，不可以出恶言，那就不出恶言，就照着神的话，很容易被雕塑。第二方面，神要雕塑我们，就是在生活中雕塑我们。我们接触很多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接触很多的人事物啊。神做工的方式是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来显明。那个马路上不认识的人不会成为我们的难处，可是我的同事、我的家人、我的什么啊、天天接触的人就会成为这个难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人就是神要雕塑我们的一个方式。 如果没有这些人，我们一个人住在深山里头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没有，都不会出问题，对不对啊？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只有爱神的人会得到益处，这些就是神在做工的一个方式啊，神做工的方式。这是尼洛神所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。
神主了我们所示的，我与我们所做的，甚至的我们动的来自生命的流露，算得数的是否总是基督的活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不是为人做工，乃是让神做工。凡不让神做工的，就不能为神做工。
不是我们不要做神的工，可是有一些人一热心一为神做工的时候，就没办法跟人同工，就会有这种问题啊。所以呢，神借着这些人事物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做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神更看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。其实神不用我们做，他要派一个天使做的比我们还多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要用我们这些人一起来配搭的时候来显明，然后每一个人就改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与神和谐。如果我们与神不和谐，我刚刚说的这个与神犟嘴，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家庭，那就给神不和谐了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有看到，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第二个就是什么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第二方面要与自己和谐。有很多人他不认识神啊，不认识神的人与自己不能和谐，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就是把自己看得太低。有的人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，跟自己过不去，这与自己不和谐。如果是前面这两个，与神不和谐，与自己不和谐，这种人就很难跟人和谐，他到哪里都会成为问题的。我们都会知道，有的人我们在学校小，特别是小学生啊，有的孩子在学校老师很不喜欢，这个是一个 trouble maker， 就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，对不对？会有这种人啊。那有的是这样子，为什么？最主要的是跟神不和谐，跟自己不和谐，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一定跟人不和谐；把自己看低，也会跟人不和谐。第三方面要与人和谐，第四方面要与环境、我们的事物和谐。有的人就是一直埋怨我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这样，我这个为什么这样，我这个老板为什么这样，我的同事为什么这样，我为什么别人做的比我少，我怎么什么，这些就是与环境不和谐的情形啊。然后箴言十七章告诉我们说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神熬炼我们，熬炼我们的心啊。我们曾试验我们，这个诗篇六十六篇还说，神啊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我们知道，如果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犯罪，那我们要认自己的错。如果你一个环境这个情形不是因为我犯罪，可是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。神，为什么你把这个环境放在我的身边？你为什么使人坐车压我的头？神说，他就要讲，你使我们经过水火，你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啊。朋友的伤痕是出于忠诚啊，铁磨铁磨出刃来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会产生问题，我们吃饭自己的牙齿也会咬到自己的嘴唇，对不对啊？也会。所以人跟人相近的接触都会出问题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啊，因为我们需要有人有事有物，我们才能够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。有一些人出问题的时候，解决的方式就是很自然的，那就是一个破坏和睦啊，哇，都是你错，都是什么，都是什么啊。那有的人呢，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一出去看到狗也要踢上一脚啊， 看到一块石头也要把它劈走啊，这个都是不和谐，对不对？就是跟神不和谐，跟自己不和谐，跟人不和谐，跟整个环境都不和谐，就是这样。曾经有一位弟兄，他家里有很多孩子啊，他有他以前就讲过，他说我呢，如果早上起来亲近主，很跟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与神和谐的时候，他说我看到孩子吵吵闹闹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但是呢，如果今天跟神没有很好的交通，没有那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跟神过不去的时候，一看到孩子吵架，那就生气了，脾气就来了，就要骂一顿了，就是这样的情形啊。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，我刚刚讲，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来雕塑我们，这就是窑匠跟泥，我们是泥，可是我们是会动的啊。所以呢，人跟人相处呢，第一种反应就是马上一个反应就出来，就是破坏和睦，猛烈攻击啊，然后就是诉讼，都是你错，都是什么啊？那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，有人就会跟我讲啊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我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来光照你，人有错，可是。你有没有错？我们自己有没有错？我只要负责我这一部分，他那一部分他去负责，他向神负责，我向神负责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方式。第二种，人跟人产生一些冲突摩擦的时候，第二种方式就是什么？逃避，或者是表面和睦。我想教会里头，大教会里头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，我跟他反正我总是做这一边，他总是做那一边，我们就也不打招呼，就是打招呼也是表面的啊，也是表面，这种是逃避或者是表面和睦的情形啊，就是两个人就是不讲话。第三种方式就是和解、化解、重建，在里头有第三个人加进来啊，然后好好的和谐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这是圣经所说的一种方式。神就是借着这个来雕塑我们这个人啊，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叫做和平使者事工啊 ，peacemaker 的这个 ministry 这个情形非常好。他用 4G 啊，四个都是用 G 开头的。第一个讲到我们要荣耀神，这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，有没有荣耀神？第二个就是来除去眼中的梁木，我们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，我们常常是什么？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刺很小，可是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对不对？眯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自己可能是出了更大的问题，这是圣经上所说的，我们要除去眼中的梁木。第三个 G 是讲到我们要温柔的挽回，这也是圣经上讲的。第四个，我们要去前去和谈啊，这样的话就能够重建整个这个人的关系。神界的这种情形呢，就是在我们身上做一个雕塑的工作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基督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是一个身体，一定会有各种情形啊，一定会有的。我们有时候自己的手也会打到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小心，哇，什么？我自己的手打到我的头啊，或者什么都有的。但是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和解的一个情形。好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讲过，这个我们都已经有过哈。第六个是我们讲到，这是神做工的方式，因为一方面是正面的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，那就被雕塑。越雕塑越来越好，越改变。如果是不愿意正面的被雕塑被改变，那神就用一些方法来显明，那就要雕刻。我们想一个作品要雕刻的时候，像刀子要刨子要磨的，很多这个都不是很舒服的啊。这些泥这个玉器它不会跑掉，可是我们这个人神一做工，我们就跑掉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做，不要再做了，都是别人错啊，那神就没办法做。好，被雕塑成贵重器皿的秘诀啊，我刚刚讲，这里接下去说有贵重的，有卑贱的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他讲的器皿，可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那什么是卑贱的事？就是不自洁，不自洁的事就是卑贱的事。如果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被神做，那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刚刚所说的这种跟人的一种反驳啊，对抗，这种就是卑贱的事，这个就是不自洁。但是如果愿意被神改变，那就是自洁的一个情形啊。什么是卑贱的事呢？就是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，不愿意舍己的人，这个就是卑贱的事。不愿意接受修剪，那个葡萄树要修剪，这个要修剪才会结果就更多。不愿意出去救人，不愿意穿上新人，不愿意被主改变，这个就是卑贱的事。所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。脱去旧人就讲到弃绝恶行，这个活在罪中，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这都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所讲的，这是不好的行为。还有一种是，有的人很爱主、很热心，可是情绪也会有这种愤怒、恼恨、恶毒嘛，就是都是别人的错。还有呢，更好的是要谨慎言行，诽谤、污秽的言语、谎言都不要出口。这个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呢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我们要被神改变，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，因为这是我们圣经，是我们的说明书，我们要好好读。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那穿上什么？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这些就是穿上新人的样式，也就是改变了。过去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现在呢是一个温柔的人，穿上基督的这个温柔啊。这是窑匠家中有很多的器皿啊，这里有一个图，这个就是窑匠家中有卑贱被丢弃的器皿，有的是半成品，有的是做坏的。我们想神的家中有没有这样的？有，对不对？神的家中也有这样的人啊。我们要从周围的人事物看见神的工作，知道神在我身上做工。如果这个模式重复出现，那你就知道这一定是我有问题。跟这个人相处也这样，跟那个人相处也这样，再跟另一半人相处也这样，那一定是我有问题。我们要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，要承认被神显明的罪或者是缺点啊，有罪我们就要改。我们愿意被主来改变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要顺服不容易，需要有圣灵的力量，要有神的恩典，要愿意被主修剪塑造。如果我们一半跑掉了，那不会被塑造了，这样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。否则我们就会像一些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有一些是被丢弃的器皿，那个卑贱的器皿。我们说这个旧约的扫罗是第一个君王，以色列第一个君王，可是他不听神的话，他要献祭，神让他把亚玛力人灭了，他不听，不正面的听，所以神是把他废弃了，对不对？是被废弃。所以扫罗，旧约的这个扫罗，在好像在神的家中好像什么半成品，做了一半结果坏掉了，就丢在外面了。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，这个人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前途。伊丽莎这么重要的一个先知的仆人，伊丽莎甚至要基哈西拿着伊丽莎的杖，你去那个给妇人那个儿子死去的那个儿子，在他身上把我的杖放在他身上。伊丽莎的权柄可以交在这个基哈西的手中，他是伊丽莎这么多仆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仆人，是很大有前途，可以很好的学习的一个人。可是最后他是什么？被废弃了，因为他贪财。乃曼的，他去跟乃曼要这个财宝，对不对？结果乃曼的这个大麻风就在基哈西的身上，一直到死。 这个人是不是做了半成品更废弃的器皿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家中有一些是半成品，有的是被废弃的，被废弃做坏的。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家中不是这样的器皿，而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啊，这个有几个，这个我前面也讲过。这个 Fanny Crosby， 他是一出生的时候，他一生活了94岁，他出生几个礼拜就被医生误诊，就瞎眼。如果今天的话，很可能就会去告医生，就会得到一笔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会有这样的情形啊。那他也可以一辈子去里头苦读埋怨，这个医生为什么把我误诊，让我眼睛瞎了？你看一个眼睛瞎的人跟眼睛好的人，那差别有多大？虽然这个人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祖母非常爱主，从小教他亲近主爱主。一个瞎眼的人，一个好像残疾的人，可是他写了8000多首诗歌。今天有很多诗歌都是他写的，没有用他的名字写出来啊。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有福的确据那一首诗歌啊。他是纽约的，叫纽约的人，到现在他们教会还在唱这首诗歌，每个礼拜唱这首诗歌啊。这个人是也是残疾的人啊，连纳玛利亚，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两个手，只有一只脚，一只脚是半的。可是他的父母亲好好的教他，他出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出生是这个样子，你会怎么样？很自卑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小儿麻痹的人啊，他自己讲，他说我一听到家里有人按电铃的声音，我赶快爬着爬到我的房间去，我不要见客人，因为非常的自卑啊。但是这个父母教他带他非常的好，他会游泳啊，会开车，会用脚弹琴，没有手。他神给他的最好的就是歌声，所以他可以唱歌，唱得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。你们有机会看看这个用脚飞翔的女孩啊，她最美的就是歌声啊，非常的美的一个体型。她可以用脚画画，用脚缝纫勾毛衣。炒菜什么都可以做啊，实在了不起。他说我不需要手，我只要操练用我的脚就可以啊。当然他很奇怪的要用脚跟人握手嘛，他先生说我最不习惯的就是他拿出他的脚来跟我握手啊，这个情形啊。他说一无所缺的人生，当后来当然抓了一只啊，那没有两，还是没有两个手。他神并没有医治他，让他两个手长出来，没有啊。那个芬尼克罗水神也没有逼着他让他眼睛看得见，可是他并没有埋怨神，并没有说神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啊？不是眼睛医好才是神迹，更大的神迹是没有被医好还能够活得这么喜乐，这是更大的神迹啊！这个人更是重度的残缺，对不对？一个比一个更严重。这个人呢，没手没脚，只有一个小小的，他常常说这个小鸡腿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我是这样的人，你会怎么样？根本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怪物啊！可是神可以用它，神可以用它来演讲。每一次几万人，他到了很多很多的国家，他的人生可以活得这么喜乐，这是一个大神迹啊！这几个人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所说，那一个玉是残缺的。可是在一个雕刻家的手中可以把它刻得这么美好，比那个这个东西不是粘上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头不是粘上去的，脚不是粘上去的，这是自然的。但是要有雕刻家的智慧跟这个巧匠的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神可以，这三个人都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他说我没有四肢，可是我是生命的斗士。所以他常常讲，我这样的人可以活得这么喜乐，你为什么不能活出这个喜乐的人生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他面前，我们都要觉得惭愧，对不对？他说人生不设限，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我的，没手没脚我还是可以做，所有事情都可以做。当然他父母给他很多的这个，他 他洗还没有结婚之前呢、啊，他洗头、洗澡、洗澡，他父母让他自己去做。可是他的浴室一定是特别装置，他只有一个小脚，他脚一踩这个水就下来，再踩另外一个这个小裤就下来哈、啊，是这样子洗的。可是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，人生不设限啊。他结婚了啊，这个妻子非常的好，我觉得这个妻子很了不起啊。为什么他会四肢健全的人会找一个这个残疾重度残疾的人？这个很不方便，生活非常不方便，对不对啊？可是他看到的是他内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不是外面这些，不是一个人的。我们刚刚讲神看我们的，注重我们的是什么？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不是我做了什么事。我看神看重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内心非常完美健全的人，所以才会看上他，会愿意嫁给他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很美的，这是他的家庭啊，非常完美。虽然他没手没脚，一样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我们说这几个人，他这些人是无用的吗？这三个人，一个瞎眼的，一个没手只有半只脚的人，一个没手没脚的人，他们是无用没有用的，是没有用的吗？我想如果 这三个人在我们中国人，不管在台湾、香港、中国，如果是出生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卖奖券，卖什么口香糖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像没用啊，那就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们是无用的吗？是没有用的吗？不是的，只要找到神要用他的那个部分，神可以把他，但是他们要愿意被神雕塑。这个尼克曾经很多人笑他，他的小学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这个怪物，对不对？去学校上课，你这个怪物啊！他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被讥笑、被凌辱、被骂、被笑的这一种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神，我不埋怨你，这就是被神制作，被神制作，这是这个你要被制作。他不是没有用的，他不是卑贱的，这是贵重的器皿，对不对？这三个人呢，在世人的眼中可能是无用的人，他们却是接受神的制作。他不是卑贱的器皿，他是贵重的器皿，他们是贵重的器皿，实在是了不起啊，真的是非常贵重。你看他们能够活出这么精彩的人生啊，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得这么美好啊，我们今天都没有他们这么好，对不对？神用这个瞎眼可以写8000多首诗歌，到现在我们还在唱。神可以用这个莲娜玛丽亚唱出非常美的歌声啊、哦！哇，他唱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掉眼泪的啊、哦，非常美。他没手没脚，半只脚，可是他的声音没有，神给他很美好的声音。这个尼克，他非常健全的生命生活，他可以到处演讲，他可以讲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可以讲，所以这些就是什么？原来是有残疾的，有瑕疵的，可是在神的手中。可以雕刻出这么美的精品啊，他们实在是神的精品啊。这个精品呢，比这个一块纯的玉器雕刻出来的更美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一个好好的人还做不出来，活不出这么来。人家说你很好的条件吗？你又读了这么高的学问，你又这么好的家庭，你有这么高的收入，你什么什么都很好，那雕刻不出这么美的，只有这种残缺的身上雕刻出来的。我这样的人可以活得这么喜乐，我这样的人我可以什么都不受限制，对不对？这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啊。有一首诗歌，我想我们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调有没有这个歌词啊，这一首诗歌很多人以前也都常常唱，比较老的诗歌现在好像都不大唱了啊。他说随你调度，主随你调度，因你是陶人，我是泥土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这些泥土，一个神的主权，泥土是不会跑掉的，它 它没有自由意志，这个玉器它不会跑掉的，要怎么雕它就怎么雕，只是这个窑匠的这个这个巧匠的这个眼光就可以。可是今天一坐在我们身上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我们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。你看一开始就已经读到这个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可是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啊。他说我是泥土，正当我等候，又软又弱，求造民旨意，还我造我，神来还我造我哈，那让神做，随你调度主，随你调度，当我在你前谦卑俯伏。所以我们谦卑，我们相信这三个人在神面前经过很长时间，在神面前是跟神来调整，跟神和谐，跟自己和谐，跟人和谐，跟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谐，他才能被神这样制作。求你来鉴察并加选择，求你将我洗比洗更白，随你调度主，随你调度，受伤又疲倦。每一次神在我们身上十字架做工的时候，都会受伤，都会留下伤痕。主耶稣上十字架也留下伤痕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的诗歌有一首诗歌说，主有这些伤痕，我们身上有没有伤痕？有没有被十字架做过的伤痕？有没有这些伤痕啊？求你扶助，能力全能力完全属你，摸我扶我，使我得医啊！我们需要神的制作，随你调度，随你调度，完全托自己，是我所慕，破碎又剥夺，使我成灵。这个灵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，这是完全降服啊，挖空并倒空，使我干净啊！这是一首诗歌啊，最后说，甚愿我全人向你顺服，用灵充满我，使人看见，只有拥有你从我彰显。所以呢，这个玉器，我们刚刚看的玉器，这个标出来的时候，人来赞赏这个玉器的了不起。可是这个雕刻家的名字永远是刻在上面的，这个是他的精品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看到这三个人，他们不是来高举自己，他让人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这样的人，可是神可以把我做成这样的一个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！我再说，如果神医好他的瞎眼，医好他的双手双脚，甚至这个尼克长出手来，哦，那我们可能说，哇，这是个神迹啊，这是了不起啊，怎么会长出手来？但是更大的神迹是什么？神没有医好，可是他能够活得那么喜乐，这个是一个残缺的一个东西，可是在神手中可以做成精品，这是显出这个巧匠的巧妙，跟巧匠的这个手跟心的这个提醒啊。我帮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，就像窑匠把自己交给窑匠，我们是泥土一样啊。